一个特别的时间，叫做什么禧年，对不起，应该说安禧年。但是经过七个安禧年之后呢，七七四十九到第五十年，这一年呢又要怎样，有个特别的安息。好，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好像他们一直没有这样的落实过，没这样实行过。但是感谢主，旧约以色列人没办法享受，新约呢，主耶稣把禧年带来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讲到我们先回到这题目，讲到说什么神悦纳人的什么禧年。那禧年这个字呢，是特别的，有个特别的背景。那这样说吧，中国人这个现在要有这个什么过年的那个气氛要回到哪边呢？回到中国。因为中国我去了几次才知道有人说中国人破了四旧好像好多的东西都不见了。但是过年那个气氛的味道还是中国比较浓。因为我去过我生长在台湾，后来呢有十多年常常到海外，就是菲律宾东南亚这个华侨地方。虽然东南亚地方很多中国人住的地方，到了过年前都会什么呢放很多录音带，就像我们这里从那个 Thanksgiving 到 Christmas 时候放很多什么圣诞歌。那尤其到马来西亚那是这个连放了什么十几天，放一个月的什么恭喜恭喜我听的耳朵都感觉在疲劳轰炸。但是呢过的享受还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大部分大家做生意的每个人最期待的就是春节，对不对？尤其从那个什么除夕前几天就开始春运，然后呢一般的都是放15天，那有的呢前面5天后面5天加起来，有的前前后后可以放一个月。怎么不阿闷会跟这待久了。但是你去问台湾说春节放几天，能放个10天，哇，大家里面就觉得很满足了。那到马来西亚华侨能放个3天就觉得很高兴了。那所以真的要觉得有过年的那个气氛，中国人大部分在农村的人都可以过一个月。但是呢顶多就一个月。以色列人最期待是什么呢？一年。那这个他们是因为在神的命定里面，他们每七年中每过6年到第7年呢都可以安息。什么安息呢？就是人不用工作，那牲畜呢也不用再耕田也不用再做什么。那天那年呢，神会特在第6年的时候，神会特别的祝福，让地的出产呢足够2年的享受。所以呢他们那年什么都不用做，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所以他们真的过年过快快乐的一年。我们所谓过年就几天几个月。那当然现在呢在北美呢有着风气所有教授教书比较辛苦，到了第7年呢都会让他们怎样呢，有个叫安息年。不过这个名称是安息年，也真正的没有真安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所知道的这个安息年呢，所有学校是半年给你，你假如申请半年，那怎样呢？就是你不用上班，留职怎样呢？就是留职，而且呢有职业留下来，薪水给你。但是你如果是一年的话呢，那是职业留给你，过一年后你可以回来继续教书，但是这一年薪水呢就对不起了，你就自己想办法过生活。所以说安息嘛也不一定真安息，所以安息顶多半年。但是呢圣经说神的命定就是给了一年，而且最特别的就在怎样呢？第7个安息年过后的那一年，就第50年，那年叫禧年。它特别是什么呢？不只是不用人不用工作，牲畜不用耕田，对不对？而且那年还更特别有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说那年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分，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前面25章第10节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个人要各归本家。那这里说到什么呢？各归产业就是说原来你的土地可以归还给你。各归本家是原来呢我没办法住在自己家中。那这里说出什么呢？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这个美地之后， 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领受一块土地，就是作为他的产业。但是呢，很可惜，有些人认真经营，照着本分，照着命定过生活，但是啊，人总是有些是堕落的。哎呀，在学校嘛，总是啊，有些人在前段，有些人就排后段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就是啊，不好经营，结果呢，他就没办法享受地里的出产，最后呢，就怎样呢？就卖掉他的产业。那有的人卖掉产业之后呢，更惨的是啊，过没多久呢，又不够生活了，结果呢，这就把自己都卖掉了。但是呢，很特别，圣经啊有这么一个制度，所有的神的子民，这唯独就圣经才有说，到第五十年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产业可以归回给他，每个人呢都要归回怎样呢？自己的家中。所以本来为奴的可以得到自由，本来卖出去的产业可以回到你手上，让你的人生有个重新的开始。那这里是说出，所以呢，这里就说出一件事，这是神给他子民的命定。说出呢，神知道人会堕落，神知道人会有软弱，神知道人有失败，所以神就早先在他的圣经里面就留下这条诫命，留下这个吩咐，为着顾到那些软弱的人，顾到那些怎样贫穷的人。所以后来在路加福音，他特地说要传福音给什么样的人呢？贫穷的人。那所以呢，这是啊，这个禧年呢是怎样呢？是每一个人，因为五十年一次，所以一般正常来讲是每一个人一生至少可以遇见一次。那当然有些人蒙神特别祝福了，他这个进去啊可以活120岁，那感谢主，他就说不定了，他可以遇见两次，他一生有两次的机会。但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有一次的机会，他不管多失败把自己卖了，不管多穷把田地卖了，把祖宗产业卖了，最后把自己卖了，到了这一年他都可以有个重新的开始啊！这也就是啊，神给人时间的用意。假如神没有给我们时间的话，人就一路过下去，就没有一个结束，没有个起点。感谢主，神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个重新的开始，目的是给我们有机会重新再经历他的恩典。然后呢，另外呢，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他这些被这些啊怎样呢？就是产业啊卖出去的穷苦的人，还有甚至呢为奴的人，把自己怎样呢都典当，没办法在自己家中过正常自由生活的人，他们每个人最期待的、最盼望的，就是禧年的来到。贫穷人特别盼望有这年来到。那这里是，所以呢，圣经这里在路加福音这里才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他第一次到会堂里面打开圣经，就是用这句话来说出他在地上的托付。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禧年是为着贫穷的人。那当然呢，圣经说的贫穷的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什么是贫穷呢？我们觉得贫穷应该啊，若是按国家来讲，在第三世界，对不对？若是按人来讲，就是啊，银行存款不够，或是现在啊，这个职业不稳定，甚至被 lay off 的人，这些叫做穷人。但是呢，圣经中都说的穷是指的缺乏。谁是穷人呢？觉得有缺乏的人是最穷的。我记得啊，这个我们会觉得，那我身上我没工作啊，我没收入啊，那我是不是就是我应该被最穷啊？其实弟兄姊妹，最穷的人不一定是你，最富足的人也不一定是谁，是看谁觉得里面缺乏。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碰到一个大学生啊，他那时候啊，他是考上一个政府所办的第一流最好的医学院。他考上的时候，我看他很得意，因为呢，他将来的职业没有问题。因为呢，这个毕业之后，那时候更好，医生非常缺乏，而这个学校呢，你进去读呢，又有公费供应，所以呢，他就啊，按人来看，他将来是会最富足的，最有盼望的，因为不缺职业，对不对？读书又不花钱， 所以他就可以过很享受的生活。那所以呢，大家啊，这个进大学的时候，他就为把自己啊住的地方布置的舒舒服服，做高科技的产品都有，各种那个布置啊，这个因为家境也不错，爸爸也爱他，觉得他是啊怎样呢，光宗耀祖，对不对？很得意，将来啊可以有好的生活，所以他住的房子这个。住啊，就在学校附近嘛，买个房子给他，他一个住在里面，各面的配备都是最好最舒服的。可是啊，他一直觉得他这不喜乐，他就想说奇怪，我为什么那么不快乐呢？别人没有的我都有啊，对不对？别人没有考不上我考上了，别人进不了的科系我进去了啊，别人没有的住处我有了，别人没有的产品我都有了，对不对？要看几这个当时啊，什么要看这个电视啦、电脑啦，什么好的科技东西都有，而且这个住的条件也比谁都好。他想啊，他应该是全班啊最快乐的人，因为在医学院他是最好的系，全班他家境最好。可他总觉得奇怪呢，他总是不快乐。有一天他就发现有几个人看起来很快乐，他想这个几个人呢、啊，大概有些东西他没有的。后来啊。他就啊问那个人说，你干嘛最近那么开心？那个人说不瞒你说，我来到大学之后啊，我发现有个地方很好。他想哪个地方我没玩过？他说有好吃的吗？那个人说吃的很普通。有好玩的吗？他说不算好玩，但是很他不是说快乐，很喜乐。他说快乐我懂，喜乐我不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他就说啊，那要不然你到我们住的地方看看，我那个地方叫弟兄之家。他说这个是奇怪的，这弟兄之家到底什么东西呢？他就去瞧瞧，结果他说他第一次进去啊，一开门啊，他一走进了楼梯就觉得这个住处比不上我那个地方，我那个地方是有电梯的，这个地方啊还要走，用什么用走的。再一开门一看啊，他想到底这藏了什么好东西，一看他奇怪了，这些人一定是疯子。为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怎么那么开心？他高科技产品没有，但他那有这些人呢、啊，有个特别地方，就这几个人住在一起啊，他们住的地方，书架上摆着一本他没看过的东西，有一本叫做《圣经》，还有一本叫《诗歌》。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开心？他就说因为这两本。好吧，那所以呢，所以弟兄姊妹，那按理讲最富足的、最缺乏的应该是住在弟兄之家这些弟兄们。所以人的富足或者人的贫穷，其实不是外面条件，其实里面是不是缺乏。那我呢，我记得后来啊，那你说学生嘛，想法比较简单。那我记得啊，这个十几年前碰过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啊，这个在80年代二十几岁啊，他那时候就是啊，开始啊从事什么呢？传播这个什么隐逸的工作。那时候呢，一个什么公务员或是公务员的收入呢，一个月的收入，他一个月收入抵得过一个公务员收入10倍，然后呢，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收入更高。所以呢，当一个人呢，我记得那时候收入是1000美金，他一个月就可以收入10000美金。所以呢，那按理来讲，他绝对不是穷人。可是他就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信主？他跟我讲说，哎呀，以前呢、啊，真是讲起来很丢脸。他说我收入那么多钱呐、啊。后来越花越觉得钱不够，因为呢，眼前发现啊，别人有的我也想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想有，所以买来买去不够花。他说告诉我说，李弟兄啊，你知不知道我那钱花到个地步，发现不够用。有一天啊，我都想啊，投资一个行业，不是啊买股票，不是买基金，他是说我认识的人三教九流。我知道有些人是专门做什么呢？印伪钞的。我想投资去印钞票，这样啊赚得更快。 他因为什么赚来的钱根本不够花，但是感谢主，还好他正要投资之前呢，他有一天呢、啊，因为他是啊行情最好的什么黄金单身汉，他就看到哎有一天啊，他就看到有一个、啊、年轻的姑娘很可爱，他说啊长相嘛差不多很多，他是说啊这个背景呢条件跟他差不多也不少，可是看到他永远有一种怎样很安详的笑容，很喜乐，他就想这个人大这个、啊、要娶太太就要娶这种里面的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他就拼命追啊，他追到后来发觉这个他这个这个呢，他所追的这个小姐这个姑娘呢什么都没有，国内叫姑娘，因为国内讲小姐是从事不好行业的，所以只好换成，所以如果是有些这个从啊国内以外地区讲到这个为什么要换这个词呢，是顾到大家对象，他觉得这姑娘奇怪怎么那么快乐呢，怎么老是给人感觉很安详呢，一天到晚笑眯眯的，怎么逗她还不生气呢，后来发现这个姑娘有个特点，她里面有一个信仰，而且约她特别难约，礼拜天没空，礼拜六怎么家里有事，他想着你家那么有空，你能既然那么忙，那我什么时候有空呢，他说你要出来不容易，你要不然你就参加我家的活动，他说好啊，不入虎穴虎穴焉得虎子，去你家看看，就一到他家活动干嘛呢，他家是什么，一起来读经，在一起是家庭聚会，哇他就那么一句两句三句啊，后来啊感谢主，现后来呢这个怎么样呢，印钞票什么的念头也不见了啊，慢慢习惯也改了，后来他也信主了，所以他后来做见证说啊，我以前很穷，哎呀这个一年啊赚了这个几百万，一年下来两三年就可以赚几百万美金啊，不够我花，但是现在我最富有，钱收入比以前差很多，只是以前的1%，但是我现在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亲爱朋友们，我们会觉得穷，我们会觉得从什么怎样呢，从那个你的现款你的存款数字，从你的不动产的衡量，但是神说穷不穷是根据你里面是不是有缺乏。那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圣经，他说啊主要传福音给谁呢，主的福音是给谁，给贫穷的人，那人为什么缺乏呢，啊我们先看啊，这个很多人可能啊听过福音都知道啊，神呢、啊、来说到人啊都习惯用什么三个圈来说，讲到人有三部分，对不对，人啊最里面这一部分叫什么呢，就是叫什么灵，在外面这一库这部分叫魂，在这体，身体呢就是指体，就指着我们能看得见的生理的四肢五官，魂呢就指着我们人里面所谓内在的精神部分，就在圣经来说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但是圣经说啊，人呢不只是有体有魂，人比万物中还高，高在哪里呢，不是我们体型大，不是我们的魂丰富，我们最重要是人里面多的一个地方叫做灵，就是这是就是我们的中国人古话所说的什么良心，或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是啊王阳明先生说的良知，就是这些是超过人的理解，超过人的情感，超过人的什么呢，超过人的意志，这是人啊里面啊想不透的，但是的确存在。那人今天人的贫穷在哪里呢，人啊一般来讲身体，这个时代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这个缺乏的。讲到魂的需要呢，现在中国人的享受在21世纪那就比我们100年前更丰富了，对不对，尤其啊有很多人这个只要家里啊上这个什么电视打不是电视打电脑一打开，对不对，屏幕一打开你可以得到很多魂里的享受，但是呢人为什么里面还空呢，它不是魂的问题，是人里面灵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你的灵需要什么呢，你我的灵是为着神造，是为着要得着神的，所以今天人最穷是穷在哪里呢，穷在你的灵，穷在人里面的良知，穷在人里面的最深处， 这个不管人承认否认，但人永远没办法抹掉这个什么里面的空缺。所以呢，圣经就接下来来提到说什么呢？主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谁能得到福音，谁能得到满足的喜乐，是在乎我们先承认，主啊，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什么都有，我可能什么都差，但是呢，我或者我什么都丰富，但是我最缺的是我的灵，我的最深处缺少一个主。哦，所以呢，有些社会学家说到，说人有信仰的需要，但是呢，信仰需要呢，不是用你怎样头脑去领会，不是呢用你怎样呢口中去怎样呢去享受，它是要用你的真诚，用你的内心来接触。好，那圣经继续往下说，主说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怎么传呢？就是下面这句，我们来再回到圣经中间的路加福音4:18，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传福音是传给谁呢？就传给贫穷的人。那下面就是说，他来传的时候，他报告，这里他的报告呢，说出两件事。第一个，说出人贫穷的现象。人贫穷现象是什么呢？就下面所说的，一是被掳的，二是瞎眼的，三是什么呢？受压制的。什么叫被掳的呢？被掳的就是啊，这个原来的原文的字意思就是啊，怎样呢？用个矛啊顶着你，用个矛呢怎样刺着你，就用矛被征服，被兵器征服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谁是贫穷的人？就是啊，你是被掳的，被征服的。那什么是贫穷的人呢？就是说啊，我们啊是也是怎样的？瞎眼的。瞎眼是指啊看不见，看不清楚。那原来的字意思啊，这个是说啊，两个字，他把希腊文圣经原来希腊文它两个字，一个叫自高自大，以自我膨胀；第二个就是烟雾。这个人看不见啊，两个原因：一自我膨胀，第二个外面有遮蔽；第三个呢叫做什么呢？受压制。受压制啊，它这个字是什么呢？不只是压力，而压到个地步呢，裂了；压到地步什么破了；压到个地步说碎掉了；压到个地步呢，你整个人就怎样呢？没了。那这里这个为什么说这三个点呢？它很有意义，它连接我们人的情形。今天呢，人的贫穷一定会带来三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什么？被掳。什么叫被掳呢？一个被俘虏的人就是身不由己，一个被掳的人是没办法自己啊安排自己。那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什么自由的环境，开放的社会，可是呢，我们虽然外面来讲，政治来讲，这里是个自由的，可是在神的眼光，生命眼光来看，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受一个什么罪的辖制，身不由己。今天很多人身不由己，为什么呢？尤其越有年岁的人，常常都会有这样感觉，常常啊，人生的路啊，永远躲不过三个字：早知道。有人说，那年纪越大越有经验，那我们就找年纪大一点的吧，好不好？找五十，先找50岁的哈，来，翟弟，你50了吧？有50啊？你有没有常说，哎呀，早知道就，当然哈。那我们再找这个来找70岁了。哎，杨丁你在哪里啊？杨丁啊，请问你这个从啊到您今年是70几了？75了吧？75了，你活了75年，经验老道。请问你最近25年，从50到25，既然呢前50年说了很多早知道，你后25年早知道应该不会再说了吧？啊，还是会有啊。那我们年轻人更没盼望了。我们常常会说早知道，对不对？早知道就不要说那句话就好了嘛，早知道就不要啊做这个决定就好了嘛。 哎呀，早知道啊，我就不要这个什么走到这个公司上班嘛，早知道就不要选 case 嘛，我去读啊 Ivy League 嘛，对不对？早知道我努力点嘛，我就不用到 case 嘛，我就可能啊，我到 Harvard 去了嘛。哎呀，我们常常有很多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那为什么早知道呢？那早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悔嘛。为什么后悔呢？身不由己嘛。哎呀，人啊，常人，所以中国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哎呀，你要知道，你以后日子啊，这个还多得很呢。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一个人，越成长，越知道人里面是有个脾气。有的人啊，你说那有些人比较聪明，但是我告诉你，好多人知道归知道，知道却做不到。像最近我看到很多在国内来的同胞啊，对不对？尤其这个学生啊，一到啊11月底的时候，大部分脸上都显出显出这个什么呢？大家不想出现的东西。尤其啊，这个不敢男和女都躲不掉，都会冒出啊痘子啊，而且、啊、人中这一块会特别丰富。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该不要熬夜嘛，但是啊，知道归知道啊，到时候的就没办法。好多人都知道早睡啊，睡不着啊。我看好多人都在笑了、啊，对不对？好多人都知道啊，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是啊，到时候就是啊，该闭上眼睛的时候就闭不起来啊，对不对？想躺下躺不下去啊，那只有到什么时候才躺下去呢？等到911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会乖乖躺啊。哎呀，人啊，很多啊，都很多胜不过，对不对？哎呀，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到今天，大家都有点年日，都懂点人生，都知道我们里面实在是个人里面都有个能力，怎样呢？想要向善，但是你又发现里面有个更大能力啊，拉着你，扯着你，就叫你过一种生活，像圣经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人想做好，但是不一定做得到，想向上。却偏偏啊爬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掳的，因为人都是怎样被撒旦被这个罪的权势所掳的，那这个是没有人躲得掉的，没有人躲得掉。那我相信呢、啊，这个最近呢、啊、教会中啊有很多可爱的小宝宝来了，对不对？从啊这个出生，然后慢慢长大，慢慢学说话，到最近看很多小孩子啊，我最近看着我们那个克里凡那个小孩很可爱。哎呀，但是啊，我们也感叹，看那么可爱的时候，又觉得人真是被罪所辖制。孩子，你要知道，说不要容易，还是说要容易呢？要只有一个字嘛，对不对？不要两个字，不要是两个字嘛。可是你看小孩子，你看啊，我那外孙，你看金玉的女儿，说起不要来啊，非常的给力；说起要就小声点。那我们叫他说你学说对不起，我说好吧，难说吧，那我们就两个字吧，说 sorry 嘛。可是奇怪了，哎呀，所以 sorry 还是说得很吃力啊，要说得非常小声、啊、哎呀，我当然这个在一年多飞鱼要经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生的孩子只要是人都是贫穷的，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个怎样呢？有个瑕疵，好像人一面向善，也有个能力的牵扯着他，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哎呀，我要看见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好，哎呀，那还有呢？那个再来呢？圣经说人是被掳的，还有再接下来说到人是瞎眼，瞎眼啊，这个字啊很特别，它不只是看不见，它这里原来字是说自高自大，就自我膨胀。再加上一个什么烟雾啊，冒烟啊，所以呢，人会看不见。一个就是啊，注意自己，看不到别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只看不到别人呢、啊？就表示我们是瞎眼的。那什么时候呢？啊，这个烟雾呢，就是我看不清楚。今天呢、啊，人啊，普遍来讲，人虽然我们外面的眼睛都是好的， 对不对？在座我们眼睛都能看得见，但是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人都瞎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第一个看不见什么自己，第二个呢没办法看见神，第三个呢看不见自己这个看不见未来，第四个呢没办法看见了神给我们的命定。那今天呢，人若要得到一个正确的存在，第一个要先能够看见自己，但人最难的要是很难明看见自己。所以呢，今天呢，谁能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那是最有福的。那当然有人说，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我叫什么名字很清楚啊，我是从哪来我很清楚啊，我说的还不是你的姓名，说出你的出身。我说看不见自己是看不清楚你自己的内在。我曾经有一次，我到了十年前有次碰到一个老朋友，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一定要在3年之内，那时候呢在80年代，他说我就要赚3年之内我要赚到100万美金。他说啊，因为哈别人看我穷就看不起我，所以我现在呢，我觉得啊，信主没有用，有钱才有用。那当然呢，这位啊朋友啊，他就啊投身啊选择一个赚钱最快的职业，传销。哇，真的很快啊，3年啊他就达到他的目标了。他本来没有汽车，后来开了一个 Benz 汽车，而前面的 Mark 是镀金的。然后本来房子啊没有不动产，一下变成有5栋，哎呀，两栋是那个大楼的，有电梯的，2栋是平常的楼房，还1栋是别墅。然后呢，他那时候就很得意啊。有一天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啊，我现在时间没有，但是呢，教会有需要，我奉献钱没有问题。我听他这种话，我说教会不缺钱。教会最看重的是人，我们要的是你，不是你的东西。世界上是要你的东西，把你的东西拿走之后，把你人放在一边。但是神要的是你，不是你的，不是要你的能力，不是要你的智慧，神要的是你这个人。好，那这才是真正爱。那当然他不服气。后来呢，经济总是有怎样起伏的，这个啊，结果呢，到了10年前，我碰到他，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说你最近还好吧？”他说：“我过了这么多年呢、啊，总算清楚一件事。”他就告诉我说：“我总算认识我自己是谁。”我说：“那你最近在常说什么？”他说：“我每次啊，每天都写几句话，说某某某，你就是某某某。”我说你写这个有意思，他说啊，这个告诉我需要什么。他说我才认识我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太相信自己，不够能够尊重神，不够不敢怎样呢？不够那么尊重主的话，不够那么尊重那些爱我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我太快把一些事情下断案。所以呢，他虽然很快得到很多财富，他也很快呢失去那些财富。他本来呢所赚的钱，后来就赚的钱那个大的数字，后来就变成他的债务的数字。哎呦，后来有一天呢、啊，他就啊这欠债啊就从永远想一个最快路赚回来，结果呢他后来啊债就越欠越多，结果呢就跟黑帮打交道，一打交道钱来得快，利息没少更快。后来有一天呢、啊，就被黑帮架到山上去。那时候他就发觉，哇，不止人是黑帮，眼前一片是黑的。这时候他才转向神，说：“哇，求你给我智慧啊！”后来主给他几智慧，几句话，人才放他一马。他说：“你只要不放，他说你杀我你也拿不到钱，你放我说不定还慢慢赚钱给你们。”哦，他说实在他没想到，呼求主名真的救必得救。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人能够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是该站的位置， 是最有福的，最有智慧、最有福的人是知道自己的限制，简单来到神面前说，真诚的向神说：“神啊，我就是这样。”好，那圣经还更往下提到说是呢，人不只是瞎眼，人也不只是被掳的，人也是受压制的。受压制是说什么呢？你的压力来了，把你压得粉碎。当我们现在人都好好的，但是啊，最近啊，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学生啊，这个脸啊，就想到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啊，他说有的人像一张破碎的脸，但是我就觉得从那个脸可以看出人有没有个破碎的心。阿爸们啊，哎呀，你看有的人那张脸啊是破碎的脸，为什么呢？不是他脸上五官扭曲了，是看他里面啊，看出了从他的眼神读出啊，他心是破碎的，因为长期在压力之下，这个压下来不止裂了，压下来破了，一个杯子啊破了裂了就没办法盛装水，一个人一有压力了破了裂了就没办法怎样盛装神的祝福，没办法得到神的说话。外形看是好的杯子，但是一旦裂了就没办法接受。哎呀朋友们，什么时候你没办法听见神的话，什么时候你一直来抗拒神，一直来抗拒你周围的人，这里你这时候你要知道，你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好的，但是其实呢，在神的眼中，你里面这个时候是裂的，你里面裂什么都留不住了，杯子裂了什么都没了。那有的不止裂了，裂的杯子还可以留住一些时候，但是呢，有些不止裂了，破的，而且是碎的。神的话都没有地方到了，神的话都没有空间留放在你里面了啊，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啊，这个外在的因素是你里面的因素。圣经来讲到人的魂有三部分，第一个讲到是什么？人的心思。第二个呢，人有三部，一个是心思，然后再来是什么？人的情感。再来是什么？人的意志。人的魂由这三部分组成。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一定有这几件事。第一个，人的心思是什么呢？是被掳的。明明知道不能这样想，偏偏要这么想。明明知道说事情不能照这个价值观走，可是呢又抗拒不住，大家这么说我就要这么说，大家这么走我也只得这么走，人就所谓的根大六。这是今天这所有人贫穷的现象。然后第二个呢，人的意志啊是什么呢？人的魂呢是什么呢？哎，不止被掳，人的呢，哎呀，这个，然后人的魂呢、啊，这第二部分就是说到我们的是什么？看不清楚。哎呀，对不起，我们啊是啊，这个我们的意志是无可奈何的什么被征服，就是啊，人决定什么，你没办法做自己的主人，大家这么说跟着说，大家这么做就跟着做。尤其啊，我到国内，我觉得下一代最大的悲哀呢，不是吃不够，不是穿不够，大家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尤其问到很多学生，甚至考上研究所的，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读这科系？”我不知道啊，反正大家这么做就做了，人没办法做自己主人。那还有呢，从事各种行业也是，因为大家说好就好嘛。但是我不反对，我们也绝对赞成，人应该不要自己做主张，应该接受大家的建议。可是呢，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这是我决定的，这是我要的，这是适合我的，大家都是没办法抓住自己。包括我们很多人来到北美，为什么来呢？哎呀，大家来我就来嘛，同学来我就来嘛。哎呀，对不起，若是啊，这个说中了，你们心里要难过，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来到北美，你以往是不清楚，盼望你今天来到这里都能清楚，因为这是神把你招来的，让你得着他的救恩。所以人的三部分，第一个呢，人的什么？人的意志呢是怎样呢？无可奈何。而且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人的意志是被掳的，被征服的。 就是好多人从来没有读过的东西都不敢随便说，是不是呢？没有读过的那个领域不敢随便讲。可是很特别，不管人的文化多高，不管人的怎样呢，年龄多大，好像论到神都很快的下定义，论到圣经很快的就做个结论。我有时候碰到一个人，我说请问你有没有听过福音，他说哎呀，传福音就是这样，劝人为善。我说圣经说什么？圣经就是劝人为善。哎呀，我告诉你，那后来啊，我就告诉你，圣经没有劝你为善，但是请你听清楚，圣经也没有劝你为恶。圣经说你要追求良善，圣经是说人不可能为善，人做不到，但是人可以达到。怎么达到？最后会说。但是我们很多人没听过的，没有接触过的，就很敢随便的下定义，然后一来就抵触。那上个礼拜我问一个姊妹，我问她说你来参加这么多次聚会，受浸前受浸后参加聚会的感触有什么不一样？她回答我的话很有意思，她说啊，没有受浸以前啊，聚会中啊觉得还好，但是我会拉着啊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抵抗。受浸之后就想啊，赶快把他拉进来，叫他不要再抵抗了，不要再干傻事。那为什么想抵抗呢？莫名其妙。那我说他说的话为什么说呢？我不是说他，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我第一次来聚会是找哪几个可以跟我一起统一战线，一起抵抗。哎呀，可是啊，我找来找去都没有，大家聚会都很专心说阿们，我只好赶快要跑掉了。感谢主。那说出我们人里面都是被掳的，圣经说我们一直是被掳，还有呢，我们的心思啊是看不清楚的，也想不通呀。弟兄姊妹，好多事你是看不清，你觉得想得通吗？过几年后发现看不清楚，还得要修正，过几年后还得要调整。弟兄姊妹，圣经的话你永远看不清楚的，你自己也看不清楚。但是呢，感谢主，这是说出我们里面灵是这样缺少神。那圣经也可以说到什么，我们的情感常常是觉得委屈受压，对不对？哎呀，很多人呢带着个破碎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尤其啊，在座的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来到北美，我是觉得啊，来到北美真的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逻辑、不同价值观，哇，在那边生活真不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呢，感谢神，在这里啊，有时候你领会不来，有时候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委屈，有时候一些事情就会啊这样觉得受挫折。这不仅是女性的同胞啊，男性的也会嘛，对不对？李业员啊，会觉得好受挫折哦，啊？哎，不，对不起，我们手嘛，你稍微牺牲一下。你来到北美几个月了？三个多月了哈，有来到这边有没有觉得经历从来没有经过的委屈啊？
有啊，
有啊。是什么？从学习上的？
啊，这个也不细说，
不细说，有啊，
各种都有
，哇！
就会发现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一个一个都展现出来
了，展现出来了。是你来之前没有想清楚吗？
不是、
啊，因为啊，为什么？我想我从我们弟兄身上就知道，你想的再清楚，还是有一层烟遮着你，是不是？你觉得哎呀，我现在看他看起来蛮刚强的嘛，对不对？人家笑眯眯的，其实大家是哪知道他在这里面坦诚啊，挖心掏肺说他会有受委屈的感觉，那是不是翟弟兄对不起你啊？
是啊，
不是？是不是好蒙逼迫你啊？
不是啊，
不是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不理你啊？是不是爱燕最近没有吃到你想要吃的菜啊？
不是、啊，
不是啊，都不是啊。那干嘛还委屈呢？好，谢谢啊，不要为难。为什么会委屈呢？因为我们人里面都是受压碎的。哎呀，所以圣经说，人的贫穷是什么呢？贫穷这三个现象是什么？第一个是被掳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里面啊是什么呢？看不清楚的。第三个呢？我们啊，常觉得哇，被委屈啊，被压抑啊，被压到个地步啊，都好像呢， 没办法存在了。但是呢，圣经却说，什么是喜年呢？喜年就是说，叫贫穷的人听见福音。喜年就是什么呢？叫被掳的能得到自由。喜年是什么呢？叫瞎眼的能够看见。喜年是什么呢？是告诉我们这些怎样呢？你原来被压抑的、被压碎的，能够脱离这压抑的环境，能够脱离。所以呢，所以圣经是主耶稣来地上说，他的传的福音是告诉我们，人虽然就有这种情形，但是人却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这不一样不是你改变你的环境，不是啊，你在改变你的什么，你的着装，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改变你的规律的生活，改变你或者是改变你不规律的生活，它是改变什么呢？你要先做一件事，你要承认我是贫穷的，我要接受这福音。主说我有能力，我可以叫什么呢？叫这被掳的得到自由，我可以叫那个什么瞎眼的得到复明，我可以叫那个怎样呢？受压制的得到什么解脱，可以叫你脱离这个环境。那今天怎么脱离呢？第一个，你要接受主。哎呀，那有人说怎么接受？这不是很说的很抽象吗？其实是好像很抽象，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承认我是贫穷的。在北美这里有个很好的福利制度，就在克利夫兰这里啊，有一个就是什么，在 Metro 或是在这个什么 CCF， 你啊在美国看病啊医药费很高，但是啊你是真正贫穷的话，你到那边登记说我收入低，我要加入这个，你就可以得到那福利。那但是有人说我才不承认，我不承认那就没用。什么叫承认呢？就是我把我的证据拿出来嘛，我真的收入低嘛，我就可以加入什么这个什么低收入的照顾，是不是？照样呢，神说你怎么能够过喜年的生活呢？过个安息的生活呢？过呢脱开劳苦重担生活呢？你就很简单，来到神面前，对神承认说：神啊，我是一个空，我的灵是空的。我的灵到今天，从出生到现在，我知道我有体，我知道我有魂，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灵今天是空的。弟兄姊妹，神来到地上，基督来到地上所传的救恩，第一句话就说他要把祝福给我们。你要得祝福吗？你要承认你的灵是贫穷的，我灵是空的。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得着安息，在神面前得着祝福，蒙福的路永远没有改变，就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是个贫穷的人，虽然我外面什么都有，可是我的灵是没有的。那当有一弟兄姊妹说我身体也缺，我的这个情感各面都缺，那你更需要从里面让主充满。常常很多人灵里一充满，外面的难处就过去了，灵里不力饱足，外面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最急切的人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可以向主说：主啊，我的内心，我的最深处是贫穷的，我不是要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也不是要个精神的东西，我需要让你这位属天神圣奥秘的神进到我的灵里，与我同在，来满足我，来充实我，叫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主的救恩就是怎样让我们这班人从零开始得到满足。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圣经就说到，在悦纳的时候神愿应允我们，在拯救的日子主要搭救我们。主今天主能应允，主现在也愿意搭救。他下面说：看啊，现在正是，现在正是。今天要享受主的悦纳吗？不是将来的事，也不是过去的事，是现在的事。叫你现在向神有这么一点敞开，向主有点这样柔软，向神有点谦和，你现在就是可以享受神的悦纳，现在就可以享受神的拯救。 而且圣经很清楚。
好，我们再往下读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的下一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里呢我们把接待读成接受，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接受，好，更达意。来，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再一遍，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做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来得着救恩呢？就是接受啊。就像什么叫接受呢？就像你等一下我们有一起用饭，你怎么把饭呢接受进来，把它好喝的汤好喝的饮料接受进来，你就打开你的口，它就进来了。照样得到救恩很简单，你要开你的心，开你的口。怎么开呢？开口不是说别的，不是念什么咒语，只要承认你的真相，向神承认说，主啊，你所说的话正是我的情形，我是个贫穷的人，我是一个被掳的人，我是一个瞎眼看不清楚的人，我也是一个什么活在压抑之下的人。主啊，我愿意接受福音，我愿意得到自由，我愿意脱离这样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一旦接受了之后呢，你就脱离了。那怎么接受呢？下面有两句话告诉我们接受的路。来，我们再读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接受呢，就是怎么接受呢？这里有两句话非常容易。我们第一个是凡求告主，要接受吗？起来求告主的名。好，再下一句，下一节，来，信而受洗，怎么接受呢？相信他，也起来接受受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要得救，所以得救是指告诉你就从另外一个氛围转到另外一个氛围，就脱离原来的氛围，迁到个新的氛围。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大多数都是原来在中国出生的，我们呢就搭上飞机，对不对？来到北美，来到北美就发觉，哎呀，这里的氛围啊，跟啊原来还没来到美国之前所想所知道的差太多了，对不对？以前只能从什么文字，从透过书本知道，或是呢透过影片知道，但是怎么知道还是跟实际来到差很多，是不是？来了才知道，哇，原来美国是这么回事。照样呢，你要怎么得到救恩呢？圣经都描绘你要怎么进入呢？你要先怎样呢？进到这个氛围里。有人说，那我圣经没有读完一遍。我告诉你，很多人呢、啊、也英文还没搞好就跑来美国了，对不对？就像我英文那么烂也赶来了，来了就享受了嘛，对不对？阿爸阿们呐、啊，哎呀，而且我还不算最厉害的，我记得啊，这个在那个三十多年前，有一次啊，在那个旧金山唐人街，哇，看到一些那个台山的老太太，她因不止这个普通话一句也听不懂，英文一句也听不懂，她也都来了，可是她来了，她懂美国了，所以圣经有没有读过没关系。哎，对不对？只要拿着签证有机票就可以来了。阿爸阿们呐、啊，照样弟兄姊妹，你怎么得着救恩呢？只要你求告主名，叫你信而受浸，福音就是你的，你就可以脱开被掳的生活，你就可以脱开瞎眼的生活，你也可以脱开这些怎样呢？受压抑的环境，压抑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呢，你可以不受压抑。迷迷糊糊的前面的前景似乎还存在，但是你里面有把握，外面的人云亦云的这个纷纷扰声音还存在，但是你里面可以不受搅扰，因为你不再是一个贫穷的人，因为你邻里有神，你邻里有主，因为今天这位传扬福音的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钉死，而且流出他的宝血，除去我们来到神面前所有的罪债，除去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所有的什么要付的赎价，
为我们付了赎价，使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而且他今天进到死，从死复活，成了那赐生命的灵，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所以你我只要愿意开口来呼求他，愿意打开亲身的向他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是一个有缺乏的人，我的缺乏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的缺乏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明白。我们向主说，承认我的缺乏，我是一个缺乏的人，我是个贫穷的人，今天神就可以进到你里面，做你的救主，叫你的一生可以进到当时神子民最期待的生活，禧年的生活，停下劳苦，停下重担，停下忧愁，停下挂虑，可以喜乐的活在神面前，享受神的救恩。感谢主，今天是悦纳的时刻，现在是神拯救你的日子。谁要蒙拯救呢？要起来求告主的名。谁要来蒙拯救呢？愿意起来受浸。哎呀，感谢主，你受起来求告，起来受浸，你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得到这救恩，哈利路亚。而且这救恩所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年，也不是中国人的几个月，这救恩影响你的是你今后一生的道路。而且圣经所拯救救恩不只拯救你一个人，是拯救你的全家。哎呀，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因着我们先信主，我的家人就慢慢的得到救恩了。哎呀，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着见证。我永远记得，哎呀，最喜乐的是，我最喜乐有几件事啊，一个是我摸着主了，另外一个最大喜乐是什么呢？我母亲也信主了，哇！我永远没不能忘记那天的喜乐。外面的人来看，我外面都没有改变。可是这里面的喜乐难以形容，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那我相信主的救恩，主的丰富也照样要眷顾我们在座每个人，要眷顾你我的家人。主救恩要救你的全家，那关键在于你要先开口求告主的名，向他祷告 Amen， 向他说，主啊，我是个缺乏的人，我需要你。可能我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你是不是我真正需要，但是我愿意来试试看，我愿意来踹一下，我愿意给一次机会，给让你来怎样在我身上有路，我愿意给一次机会让你来显明你真是主。弟兄姊妹，你只要肯给主机会，主就愿意给你机会，你愿意向主敞开，主就愿意向我们祝福，求主得着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再一起把这两节圣经，这三处圣经再读一遍，好不好？这里呢，他就改成主，好不好？凡接受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下面呢，主就赐谁权柄？赐我们权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这样读，把代词改一下。来，我们把后面这三处圣经再一起读一遍。来，凡接受主的，就是信主名的人，主就赐我们权柄。怎么接受？因为凡就必得，信而受洗，既然得救。求主得着我们 Amen。 大家先闭着眼睛一起来求告主的名。不管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不管我们以往有没有这样开口呼求，盼这时刻我们都向主打开我们的口，向主敞开我们的心，一起来求告他的名。所以主的名叫的耶稣，我们一同来呼求他。哦，主耶稣，我们就这样来呼求，一起来。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好，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着我说一句：主耶稣，主啊，我敞开我的心， 打开我的口，呼求你的名，主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我是一个缺乏的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主啊，你知道我在哪里，求你听我真心的祷告，求你救我，拯救我脱离被掳，拯救我脱离瞎眼，也拯救我脱离压抑，我愿意来投靠你，求你照着你的话应许我，祝福我，我需要你，求你救我，也祝福我的全家，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你们站着，我继续问，请你们站着，我们为你祷告。主啊，纪念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主啊，纪念这里有许多你所拣选的人，是在你创世之前所呼召预定的人，主啊，为着他们能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请你纪念他们向你的敞开，纪念他们出了代价来到这里，来到神子民的聚会中。主啊，求你照着你的话，主啊，看顾每一位，祝福每一位，得着他们全家，也祝福来到你面前每一位你的儿女。不管我们以往的光景如何，况今天我们也重新再有个起头。主啊，现在是我们蒙拯救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得悦纳的时刻。主啊，愿你的救恩，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谢谢你有诉说不尽的恩典，谢谢你是我们传报喜年的主，你要叫我们得释放，叫我们得看见，叫我们得自由，荣耀归给你，奉你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请坐。